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分别在士师记第七章九到十八节和八章十三到二十八节。士师记第七章第九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十二节，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如同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十四节，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上帝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上帝，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十六节，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第八章十三节，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由希列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七十七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十五节，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笑我说，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母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荆条和织机责打舒哥人，又拆了比努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十八节，基甸问西巴和撒母拿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义铁说，你们起来杀他们。但义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二十一节，西巴和撒母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母拿，夺获他们骆驼向上带的月牙圈。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二十三节，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二十五节，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一千七百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二十七节，基甸因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都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上一次通过这个巴拉还有以波拉还有亚义，我们看到神不止一次出人意料他所做的行奇妙的拯救。那他有一个出人意料的拯救者，那个拯救者不是一个大家都期待的底波拉，而是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一个巴拉。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让弟兄来做带领的工作，让姐妹来辅助他们。那么我们也看到巴拉虽然蒙召，可是他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一个迟疑。那这个迟疑因为他不相信，他不够信心来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底波拉警告他，你就算赢了你也会赢得不光彩。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个出人意料的护理而神在管理一切，从一个人搬家的这么一件小事，而到战争那一天的那个下大雨这么一件大事，都在神的管理当中。我们人生生命的风暴全部在神的这个手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那个最后把那个耶宾的将军西西拉杀死的，居然是一个外邦人的女子这个亚裔。那他基本上放弃了他整个家族，放弃他的家族来投靠一个以色列人的神，主会为他负责。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激励，是一个挑战。那今天我们看基甸，我们过去两次无论是从以户或者从这个底波拉跟巴拉的身上，我们看到两次神行出人意料的一个拯救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看到神好像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春节晚会的那个魔术师刘谦，他能够用一些人所想象不到的一个办法上次我们说到那个刘谦他一下子能够倒出红酒，对吗？一下子能够倒出那个豆浆，那这是令人想象不到的事。那这一次呢，今天当我们看基甸的时候呢，如果用那个比方来看的话呢，应该是说那个魔术师开始倒出来的时候是红酒，进入杯的时候呢却变成了豆浆因为人是会改变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基甸的记录的时候，主你让你的话来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使到我们按照你的心意生活，使到我们被你的话所安慰所鼓励所提醒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仍然愿意做我们的王，你让我们仍然愿意来尊你为我们的王。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基甸这位士师的这个记录是很精彩的，也比较长，所以我们没办法整段话来读。不过我选择没有读的那几段呢，是大概是比较多人比较熟悉的因为可能从小在主日学长大的都会知道这关于基甸的这个精彩神呼召他的经过。不过开头话呢，基本上跟其他的士师是一样的以色列人他们又在偏离神，当他们享受之前的士师为他们带来的安息的时候呢，他们又在行恶，又在偏离神，又在拜那个偶像，结果神把他们交付给敌人，这一次是米甸人。那过去那个当我们看底波拉跟巴拉的那个记录嘛，过去是那个夏所王耶宾他的900辆的那个铁车，记得吗？来欺压他们。那这一次呢米甸人呢就骑着无数的骆驼好像说海边的沙那么多，那这些的骆驼呢来抢以色列人的粮食。到什么地步呢？那到以色列人需要躲在洞穴里面，躲在山里面呢，甚至当基甸当神呼召他来做以色列人的拯救者的时候基甸 根据第六章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呢？他在酒榨里面来打麦子啊，这个是相当一般上我们不会做的事情哈，因为酒榨是一个隐秘、一个藏酒、一个揣酒的地方，揣那个葡萄的地方，那边没有风的啊，你要吹麦子，你要到山上去，不过就是到一个有风的地方啊，那不过他不这么做，因为他害怕，害怕那些米甸人趁他在打粮的时候、打麦子的时候呢，来欺负他们。不过神呼召基甸，挑战他做一件事，挑战他的方法就是叫基甸把他父亲家里面的那个巴利的柱像给砍下来。那这是他的一个挑战，拆毁了，他也听神的话，拆毁了巴利的祭坛呢。他听神的话，神说你把你爸爸的这个神像砍下来，然后呢把那个巴利的祭坛给毁掉。他这么做，谁知道，我们就想哇糟糕，这个就是他跟爸爸冲突的时候。谁知道他爸爸转过身来支持他，支持他说如果是巴利是神的话，让巴利为自己争辩啊。所以这就奠定了这个基甸作为以色列人拯救者的地位啊。然后他就第七章就告诉我们，基甸就率领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人。然后到了第八章，他们虽然打败了米甸人，没有停在那里，他们第八章过到约旦河东的地方，过到约旦河东的地方继续去追赶，去捕抓这些敌人。那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儿再来看呢。不过通过这个相当长的记录，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从约旦河西一直打到约旦河东的这个好几场的战争呢，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基甸的心里面的另外一个战场。原来外面的那个战场只是一个背景，让我们看到在基甸里面他心中的另外一个战场，也是我们心中的战场。在他的战场里面呢，心中的战场里面到底谁在做王呢？这个是那个问题当他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这些战争的时候，这些跟自己人包括同族人的冲突的时候，谁在做王呢？那你可以看你的这个讲道的大纲，我们从两个主要的方面，当你也会面对冲突、面对问题、面对紧张、面对压力的时候你可以问你自己同样的两个问题这个讲到大纲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靠自己还是靠神呢？靠自己还是靠神？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问自己的问题。那从基甸的这个生平里面我们来先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喜欢靠我们自己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想到我们是靠自己还是靠神的时候，我们先来想为什么我们喜欢靠自己呢？那在这个七章那边，其实从三节开始，当基甸看到敌人很多的时候哇，这些刚才已经说了嘛，这些米甸人他们的骆驼就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了。那所以他呢，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召集了三万个以色列人，三万个相当多了来攻击这些米甸人呢，来攻击他们。不过七章二节那边神说太多人太多人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神自己告诉他们呢这个基甸我不要这么多人，因为呢你们的人太多，你们可能会向神夸口，如果让你们打赢了这场战争你们会说是我自己，我们的手救了我们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那因为人以为这个胜利会靠着，可以靠着自己来争取，所以七章三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神就叫他基甸，你打发人让他们先回去，结果两万人走了，剩下一万左右，神说还是太多了，就让这一万的人到河边去喝水。在喝水的时候呢，让那些跪下来用舌头舔水，好像狗这样喝水的人呢，这些人可以回了，也不用了，也不用了，那就只剩下那些用手捧水起来喝的人 那剩下只剩三百人了，只剩三百人。那你就想，如果你是基甸呢，你说哇，那些敌人是骆驼那么多的，他们的骆驼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我现在好不容易找来了三万个人，经过这两轮的筛选呢，剩下三百个。哎呀，我不知道你是基甸你会怎么想啊？不过为什么基甸开始的时候呢，还要召集这三万人呢？我们来想一下。其实神有答案的。不过我就想到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了，在做工在有一些老板呢，我有注意到，那有一些老板他们很喜欢看到在办公室里面人很多的，在办公室里面呢，很多人在那边可以让他使唤呢。虽然其实他不需要这些人在那边的，不过他就是喜欢那个感受啊，我随时要你的时候我就可以叫你。所以他就会甚至某某员工不在的时候，他都会问，诶，这个人在哪里啊？虽然他不需要那个人，他不是要问他什么问题，他只是要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来，为什么不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然后我们就想，有一次呢，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二三十个人，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的，大多数人是一句话都没讲的，那为什么大家要坐在那边呢？你想，这个是只有公务员才会这样，那但也不一定。那不过大多数人没讲话，可是这个老板有时候就是喜欢很多人在啊，随时他要问问题都觉得有那个会答问题的人会在场。不过事实上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这是要有控制，要控制那个局势。当我觉得有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有那个安全感。我们可能今天不是什么大老板，对吗？你说我周围我手下能够控制的人不是那么多，不过弟兄姐妹，我们喜欢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喜欢有那个安全感，我们喜欢有一些东西是我可以控制可以掌握的事情。你问你自己了，什么事情当你控制得了他的时候给你安全感？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啊，是他每个月他大概看到是他发薪的日子，我不知道5号还是15号还是哪一天，他就一定要上网去查一下他的那个银行的那个户口有没有多几个数目字在那边。当他看到了，他就有一个安全感，一个控制，因为他有钱了，这个是他喜欢控制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事情。那另外一个人呢，他是年长者，当他看到他的儿女子孙都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有那个控制，因为他儿女子孙在他身边。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结婚的夫妇，当他觉得这个妻子或者那个丈夫听他的话听他使唤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有那个控制，我有那个安全感，因为对方听我的话配合我的要求。我们为什么会希望通过钱也好，通过配偶的关系也好，通过儿孙也好，为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希望能够控制，我们希望能够取得这个安全感呢？因为我们基本上的问题啊，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跟基甸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基甸为什么要召集那三万人呢？因为在第六章结束的时候，当他召集那三万人的时候之前呢，甚至他还没有召集那三万人之前，其实基甸有跟神讲过一轮的话。基甸跟神讲什么话呢？基甸两次，弟兄姐妹，两次求神证明神与他同在，两次求神证明他神与他同在，通过一个我今天觉得相当幼稚的一个要求拿一团的羊毛放在禾场上，说神，如果你拯救的话，我要这个羊毛有露水，周围是干的。神就好，我听你的。醒过来，羊毛有露水，周围是干的，然后说还不够，神现在呢，我要这样，我要换，我要羊毛是干的，周围有露水。神说好了，也给你。果然第二天羊毛是干的，周围有露水，你看到吗？那 那种心态，他要控制，他要神跟他同在，他要神通过两个不同的方式来证明。可是结果呢，还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来到第七章，当神叫那个两万人先回去的时候啊，神是说什么呢？神说凡惧怕的可以回家去，七章三节，凡惧怕的可以回家去。基甸，你以为你有三万多人很了不起吗？其实一大半是惧怕的，跟你一样，他们可以回家去。那以前有一个 年轻人呢、啊，有一个年轻人，他跟，因为他刚刚进职场了，他跟他的老板出国开会。我们新加坡这边的人，当然跟别的国家相对来说，人员是比较少的。这个代表团出去三四个人，跟另外一个国家，不要讲哪一个了，跟另外一个国家的代表团会面，哇，对面坐着十几个人呢。然后这个年轻人呢，他就不免有一点慌了。他就说，哇，对面人这么多，我们才三四个，我们这个是会议能够谈得顺利吗？突然间坐在前面的那个大老板讲话讲到一半，转过来对这个年轻人说，我先讲英文呢， Numbers are a sign of weakness， 就是人数是软弱的迹象。你想想看对不对呢？如果有办事能力的话，两三个人就行了，对吧？就是因为办事能力不够，才要十几个人一起来嘛。啊，这就是那个问题。不过基甸的问题就是这样，他以为说我有几万人，我就有安全感了。不过神让他看见这几万人又怎样呢？然后，当他觉得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是这样子。不过神要让基甸看得更清楚，要基甸看得更清楚。我们以为控制了这些环境局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安全。不过神要我们看得更透彻。如果你以为刚才说了，你是那种发薪水的时候看那个数目字你有安全感的人呢，那我相信你也有经历过这个钱靠不住的那种感受啊，钱靠不住，突然之间呢，那个钱像水这样流掉了，对吗？流掉，而且好多钱呢，一下子流都没有了，啊，那种感受，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要向神感恩，啊，因为你大概不是很有钱的人，啊，不过如果你有一点钱的话呢，你就会感受过，突然间钱成为一个你靠不住的，为你带来痛苦的一个依靠。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儿孙是靠得住，我们可以掌握他们的话呢，啊，弟兄姐妹，你也可能经历过啊，你的儿女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帮不了你的那种虚空啊。或者你以为说你掌握得了你配偶的心啊，支配他，让他听你的话，那你也一定经历过你的配偶不跟你配合，不听你使唤的时候的那种无助，因为他不是你的依靠，他不是你的依靠。你看到吗，弟兄姐妹，我们因为惧怕，我们想控制我们的环境，神让我们看见这个惧怕本身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惧怕本身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环境我们其实是操纵不了，控制不了的，即使我们控制了，我们也发现是靠不住的。神要我们走一条更美的路啊！对，这就是圣经接下来从七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应该依靠神呢？我们常常想靠我们自己，不过发现那些是靠不住，更是揭露我们心里面其实是有惧怕。那我们为什么应该依靠神呢？从九节开始，神一步一步，神真的很忍耐这个基甸的，神在带领他，神吩咐基甸，基甸你去窥探米甸人的营地，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神还告诉他，基甸，如果你怕的话，你带你的仆人普拉一起去了， 你看，因为神真的要让他听到一个好消息。不过神知道基甸其实还是很怕的。不要紧，基甸，你怕的话，你带你的仆人普拉一起去。如果我是神，我就很生气了。我已经给你两个神迹了，基甸，你还怕？不过不是，你带你的仆人去。我要给你看见、听见更好的一个消息。我要让你看见、听见这个米甸人怎么样会被你击败。所以好像一个爸爸，当他要教他的孩子游泳的时候啊，哇，他什么都愿意，他先自己示范，然后他就给这个孩子滑板，还不够，他还在手这个孩子的身体下面去扶住他、拖住他，让他可以往前游。三番四次，最后果然基甸到了米甸人的这个营边，到了米甸人的营边，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了。你知道神很宽容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带着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惧怕来的时候啊，弟兄姐妹，神在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了，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主的话怎么说呢？主耶稣自己讲了很温柔的一句话：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呢，他的国他都愿意给你们呢，你为什么为这眼前的事情而惧怕呢？所以这就是主的应许。那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依靠神，因为主真的很愿意帮助我们的，他已经答应要帮助我们，他也正在帮助我们。不要再照着自己的想法，照着自己的想法，我以为我控制这个局面啊就会顺利，而是向神承认：主，我惧怕，不过记得主的话，你已经答应要把你的国赐给我们了。我们是神的子民啊，在神的国度里面，神要带领我们，那我们就会改变那个心态了。过去我看着那个银行的数目字啊，我就有那个安全感，对吗？现在不是，现在我看着这个银行的数目字，我明白这个号码不是一个依靠来的，因为它是像水这样会流掉的。那我的那个目的，当我看到这个数目字的时候，我要想我要怎么去用这个钱呢？做一个管家嘛，我不是依靠他，我是做一个管家。那现在当我看到我的配偶、我的孩子的时候呢，我的父母的时候呢，那我想的不是我怎么能够靠他，他怎么能够听我的话，我想的是主，我怎么样能够照着你的心意，靠着主的恩典，本着一个依靠主的心来服侍、来爱他们。那你就发现那个人际关系啊就有转机了，就有转机。哎呀，这个你知道吗？有那个依靠神啊，这个道理这么简单哦，为什么那个落实这么难呢？那这就来到第二个大点了。我们明白了，我们不应该靠自己，我们应该靠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过事实上基甸的这个记录啊，告诉我们更深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觉得依靠神很难呢？这就来到第二个问题，我们是为自己还是为神？你是为自己还是为神？那这就决定你是靠自己还是靠神了。从八章四节那边开始就告诉我们基甸过了约旦河之后发生的事。不知道你没有听过这个杰基尔和海德的故事啊，Dr. Jekyll and Mr. Hyde 啊，那些有读英文小说的就可能知道这个杰基尔 Dr. Jekyll 这个医生呢，他是一个好好先生来的。这个好好先生呢，外表很好，可是他内心隐藏着一些的恶。他就想我怎么去做这个恶，不过却能够继续保留我的好形象呢？他就是服了一个药，这个药让他变成 Mr. Hyde， 就是这个海德先生可以为所欲为啊。不过他就因此这个杰基尔就变成了一个双重人格的人，基本上一个双重人格的人，有时候像天使这样善良友好，突然之间呢就变成像魔鬼一样的邪恶丑陋，任意妄为，只顾自己。不过问题就来了， 这个杰基尔他以为说他可以随意操纵嘛，让他喜欢的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不然就变回来他本来的这个好好先生的这个形象。可是他就渐渐发现他没办法来操纵了，他里面的那个恶让他变成他不想的时候也变成了那个海德先生，没办法扭转回来。那基甸在七章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呢，他决定相信神，对吗？所以我们知道他带领着那300个以色列人呢去攻打，打胜了这个米甸人，甚至也召集了以法莲人来把这2个米甸人的首领给杀死，这是在第七章。然后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这个以法莲人呢，是一个好为首的一个支派啊，他们就很气这个基甸，你为什么去打仗没有先叫我们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甸呢，他好像就落实了这个箴言那边讲的，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啊，他就把杀这2个首领的功劳归给他们，说，哎呀，你们已经这么厉害了嘛，谁要跟你们争那个功劳呢？就挽回了这个支派。以法莲人以后还会在后来的经文呢，还会再回来的。我们以后才来谈他们。那不过基甸接下来呢，他就过约旦河了。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啦，我这样说我想是 OK 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出国啦。我就以前说出了国之后就变样了一些人。那基甸呢算是出国了，因为他过了约旦河嘛，他就真的是变样了。这个杰基尔就变成了海德，当他过了约旦河之后，怎么说呢？因为在基甸的心里面呢，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挣扎。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过约旦河东去呢？因为他在做另外一个选择。当他过约旦河东的时候，他在选择为自己而活了，他不需要这么做。那我们来看这是怎么样一种生活呢？那从8章4节开始，我们看到一个他是一个任凭自己不顾他人的一种生活。因为那300个人8章4节说他们已经很疲累了，你可以想象他们已经打了一场仗了，跟米甸人打完之后，那可是基甸不管，还要乘胜追击，虽是疲乏还是追赶，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过了约旦河，基甸要求约旦河东一个叫苏哥的地方的这些长老来帮助他，来追赶这些米甸人。那这些苏哥人好像很不配合他，对吗？苏哥人，你们也是以色列人吗？为什么不要帮这个基甸呢？我想我们这样子想的话呢，就不大体恤他们呢。那因为你知道吗，苏格人他们住的地方在约旦河东，离米甸人是很靠近了。那如果基甸没有成功的把这些米甸人杀死，最先遭殃的会是谁呢？不是那些约旦河西的人，对吗？是像苏格这些地方的人呢、米甸人那个蝗虫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骆驼回来的时候，先打谁啊？先打苏格。那所以苏哥人呢，他们就不愿意，甚至另外一个叫做皮努伊勒的城里面的人呢，他们也不愿意。那他们的顾虑我们可以明白，可是不能明白的是基甸的反应啊。当他们不愿意配合基甸去继续追赶米甸人的时候，那基甸的反应是什么呢？基甸说，我要用荆棘来打你们这些苏哥人。后来经文也告诉我们，当他回来之后，他把整个比努伊勒城的楼拆了，杀了他们。这是第一次在士师记里面自己人打自己人了。第一次神的士师不是打外邦人，是打以色列人。后来基甸抓到了米甸人的2个王之后啊，他们就回去报复刚才我说的这2个地方。不过他的报复 是因为这些人不配合他吗？当我们看十八节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原来基甸过约旦河去一直追赶米甸人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报复这两个米甸王西巴跟撒母勒杀了他的弟兄的仇啊，这是他的目的。当他已经把米甸人赶走之后呢，他继续去追杀他们是为了报仇。而这两座城苏哥跟比努伊勒城的人呢，因为没有帮助他，就受他的惩罚，他在任凭他自己的血气来决定怎么看待那些抵挡他的人。那这个暴怒他的反应啊，跟那些苏哥跟比努伊勒城的人的那个不配合是很不相称的，你明白吗？当他们不配合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啊，去打他们去杀他们，就好像如果你有认识一些青少年，然后他们迷上那个手机的时候啊，如果当他们玩得很兴致，他们很坚持的，你把那个手机拿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种反应了，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暴怒，甚至会咒骂你，把手机还给我，现在。你就明白，这个人他被他的欲望所充满，使到任何抵挡他的人呢，都成为他所攻击的对象。这就是基甸啊，这些抵挡他的同族人呢，成为他报复的对象啊。这就是弟兄姐妹刚才起因经文讲的那个顺着情欲生活的人，顺着情欲生活的人。我们自己想想看吧，我们自己主日来敬拜神啊，我们坐在这里都很好，唱诗歌，不过我们在周间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任凭自己放纵自己，使到任何抵挡我们的人呢，都成为我们报复的那个对象？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同事，都成为你报复的那个对象。因为我们爱自己过于爱任何的人，或者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攻击人呢，不过我们任凭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自己的感受来主导我们。一个在病痛当中的人呢，可以有两种很偏激的反应。一种反应呢，就是自哀自怜，哎呀，为什么没人来看我，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我啊，这个是顺着情欲 啊。我们也真的去探访过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病痛当中，他们还在问候其他的有病痛的人呢。那个就不是为自己，那个是顺着圣灵生活的人。他在他病痛当中，他不是想到自己，想到的是另外一些也有需要的人。那或者是青少年也可能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很生气的，我们觉得我们的父母亲不了解我们，我们觉得我们的父母亲他们不明白我们，我们很生气他们。不过你自己问你自己吧，你有了解他们吗？你有尝试明白他们的挣扎，他们的问题吗？还是我们只是要别人来明白，来了解，来顺着我的心意生活，顺着我的心意生活，不然的话呢，这个就成为我仇视，我所敌视的对象。我是这样想吗？这个就是一个任凭自己不顾他人的生活，这个就是一个为自己而活，不是为神而活的人。另外一个为自己而活的标志是什么呢？从二十二节开始，从基甸的这个说话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为自己而活的表现，就是高举自己，操纵真神，高举自己。当基甸杀了那个米甸人的两个王之后啊，那个西巴跟撒木拿之后，基甸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威严呢，地位呢，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了。大家就说，哦，基甸啊，你来管理我们吧。其实那个翻译 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更准确，你来统治我们吧。基甸，你既然为我们把这些敌人赶走杀了，你来统治我们吧。也不止这样，你跟你的儿孙都来统治我们吧。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让他开始一个王朝啊，不止让他做王帝啊，还让他的子子孙孙都做王帝来统治他们呢。哇，我们读到23节，我们松了一口气，感谢主啊。基甸很谦卑，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可是下一句，不过呢，你们有那个金耳环是吗？啊，有金耳环哦，拿来拿来拿来。哦，原来基甸已经有个主意了，他有一个好主意，他的主意就是你们把你们的全部金的东西拿来。哎呀，什么是1700舍特勒呢？大概20公斤啊。哇，耳环有20公斤那么多，他们耳环应该相当大啊，就拿这个耳环来铸造了一个以弗德啊，这个是什么来的？祭司穿的衣服，祭司穿的衣服，不过当然是金衣啊，哇，够辉煌啊！一件金光摆在那边哈、啊，在他的老家俄弗德啊，基甸把一个做了一个金的以弗德摆在自己的老家俄弗拉的地方，这个俄弗拉就是过去基甸拆毁那个巴利柱像的地方，他拆毁了一个神像，现在引进了一个金的以弗德，还不错吧？新的一个神像来代替那个旧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们知道什么叫垂帘听政对吗？垂帘听政，哪一个坐在后面，那小皇帝坐在前面讲话，其实那个真正使唤的人在后面嘛，在那个帘子后面。那么谁做皇帝都不要紧了，只要我是坐在后面那个人就行了。那基甸现在知道自己做不了皇帝了，因为他是士师，他也很谦卑啊，哦，不做皇帝了啊。不过呢，我把这个以弗德放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明白以弗德就是一个祭司的那个象征啊，这个是以色列人寻求神的一个方式，大家要求问神都来我家求问神，那我就操纵了那个寻求神的那个管道。不止我了，我的子子孙孙，因为这是我家嘛，他们都会操纵这个寻求神的管道。所以基甸他不做王，不过他事实上在管理以色列人。那不止这样，不止这样，后来接下来告诉我们，他有其中一个儿子，他的妾生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名叫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父亲是王啊，你不是王，是不是王不用紧，你的儿子的名字叫我父亲是王啊，那就可以了。OK， 没问题了。而且还有70个儿子，许多的妻，事实上谁在做王，我相信是很清楚的。当这个米甸把以弗德放在自己的家，叫以色列人都来到这里寻求神，而他的儿子其中一个人叫亚比米勒的时候，你就明白，实际上谁在做王呢？实际上谁在做王？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欺啊，很多时候我们口口声声啊，我们说哎呀，主是我们的王，神来管理我们啊，唯有耶和华管理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可能好像基甸这样子说了，实际生活是这样子吗？啊，这就是那个考验了。实际生活就是我是高举神，还是我是为自己而活的一个人呢？实际生活当中，当我面对争执的时候啊，在那个吵架要开口的时候啊，如果我是为着自己，我就把那句话说出来了，伤害人的话。不过如果我是高举神的话呢，我就选择不说了，因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因为我想的，当我在高举身的时候，我不是要为自己争一口气，我是要想在这样的一个局面里面呢，我怎么样来挽回这个家人。这就是高举神，对比高举我们自己。当我们主日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期望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甚至通过服事希望神赐福我们啊，我们在操纵神，我们在操纵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地位。如果在事实上他不是我们生命的王，他在我们生命的边缘，让我们悔改。那实际生活的生活态度、说话的方式、处事待人，弟兄姐妹，显示在你生命当中，你在高举你自己还是你在高举神？如果你在高举你自己的话呢，我们要悔改。那你就在结束之前你说，哎，有一个问题，伟华牧师，你把基甸抹得那么黑啊。不过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说基甸是信心的见证人，你知道吗？你好像对基甸不是很公平。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了。当我们看到基甸的这个人啊，那个杰基尔居然会变成海德先生的时候啊，为什么神还纪念他呢？哦，因为这个是信心的见证人嘛，他不是一个好好的先生，他只是一个蒙恩蒙神拣选，选择从惧怕当中回转过来信靠神，然后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事实，神就纪念他的信心了。那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经历过这种软弱的啊，头脑上我们知道一个神学啊、信仰啊，实际生活上我们很多时候照着自己的心来生活。不过你知道吗，当我们信靠耶稣的那一刻，神已经纪念你了。在主耶稣里面，你是一个蒙恩的人。那在生命册上，主纪念你。那不过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啊，我们就每一天呢在悔改。你说，哎，我说话为了我自己，我的依靠是在于金钱，我的整个生活方式，我是从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得到满足，不是为了高举神。那今天回到神面前，你曾经相信他，靠着耶稣做神的儿女，神纪念基甸，神也纪念你。回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让主再次做我们生命的王，让我们知道我们再次不是任凭我们自己，而是体恤主的心意，不是高举我们自己，而是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冲突、每一个难题当中，我们来高举神。愿主的名得到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即使像基甸一个看来是因着信心来带领以色列人的事师，也有他软弱失败的地方，不过感谢你主，你没忘记他，你纪念他，你甚至在圣经里面看他是一个以信心来行事的人。主，我们向你祷告，以帮助我们当中，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当圣灵的光光照我们，借着你的话指引我们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回到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让你再次做我们生命的王，来掌管，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说话，引导我们的行事为人，引导我们的心，使到你居首位掌王权。奉耶稣的名求，阿门。